真言第二十二章逐节注解导读。美名胜过大财，恩宠强如金银。一至十六节是所罗门的真言第二部分的最后一个单元。这个单元用词根相同的关键词富有和富户连接，并用耶和华贯穿整个单元，主题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。真智慧是相信一切都是根据神的主权，也相信人有责任做出当有的选择。本单元可以分为两大部分，整体是一个交错平行结构。 A 人当有的选择， B 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。 A 人当有的选择，B 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。 A 人当有的选择， B 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。 A 人当有的选择。美名胜过大财，恩宠强如金银。美名与恩宠原文押尾韵，合神心意的美名是真智慧的外在表现，而蒙神悦纳的恩宠是美名所结出的果子。得智慧胜过得银子，其利益强如精金。金银早晚都会用完，智慧却是源源不绝的财富源泉。因此人所当追求的不是钱财，而是智慧，好让自己能明智地选择合神心意的美名，长久地活在神的恩宠之中。富户穷人在世相遇，都为耶和华所造。通达人见祸藏躲，愚蒙人前往受害。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、尊荣、生命为赏赐。二至四节是一组平行句，主题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。富户穷人在世相遇，神允许在自己的百姓中同时存在富户和穷人。他们在物质财富上并不相同，但在神面前的地位却是平等的。都为耶和华所造，都是立约之民，既有同样的权利，也有同样的责任。富人应当记得，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，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。而穷人也应当谨记，不可嫉妒仇恨，也不可谄媚奉承富人。真正的平等乃是富人不占穷人的便宜，穷人也不占富人的便宜，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。神并没有预定一个人是富人还是穷人，他对所有的百姓的恩典都是一样的。因此面对神同样的恩典，每个人是成为富户还是穷人，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。富户和穷人的区别是属灵的判断力。通达人见祸藏躲，愚蒙人前往受害。见和祸原文谐音，意思是辨别邪恶。真智慧是把自己肉体的反应当作重要的判断指标，凡是让自己的肉体受用的事，都应当见祸藏躲。人的悲剧是，只要把一件事描绘的代价小、收益大、见效快，就一定会有人尝试火中取栗，但结果往往是引火烧身。属灵的判断力是从神而来的智慧，骄傲自大的愚蒙人把自己当作神，所以在肉体的吸引面前，很少有通达人见祸藏躲，却总是不乏愚蒙人前往受害。因此人的责任是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。神的主权使他就得富有、尊荣、生命为赏赐，不但赏赐富有，而且赏赐尊荣、生命。箴言中所有富有的应许背景都是应许之地的经济， 前提是百姓活在神所赐的产业中，富足是立约之民与神关系正常的标志。末世的信徒却生活在另一个经济环境里，人的富有并不是依靠神降下时雨，叫地生出土产，田野的树木结果子，而是依靠用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来带动消费，把大巴比伦当作经济的火车头，地上的商人因他极度奢华而发了财。真智慧不是执着于富有，而是抓住尊荣生命，因为背离神的大巴比伦经济体系必要倾覆。覆巢之下焉有完卵，世上所有的人都难免其害。所以神的呼召是，我的民哪，从那城出来吧，免得和他在罪上有份，受他所受的灾殃。通达人应当见祸藏躲，蒙福时节制，遭灾时才能坚韧。愚蒙人却是前往受害，以为繁荣可以永远持续，到时只会措手不及。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，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。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五至六节是一对平行句，是三至四节意义的递进，主题是人当有的选择。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，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，所以父母应当选择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。乖僻人原文是弯曲的、邪恶的，他们缺乏属灵的判断力，分不清祸福。当通达人见祸藏躲时，愚蒙人却欣然前往受害，所以他们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，暗藏生命的危机。敬畏神的人就得富有、尊荣、生命为赏赐，因此人要保守自己生命，远离乖僻人的路，方法就是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。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这可能是最广为人知的一句箴言，但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箴言。一，教养的原文在圣经中只出现过四次，其他三处都被译为奉献。因此，教养并不是道德说教，也不是培养能力，更不是模仿那些我们不可能雷同的人，而是立约之民把孩子奉献给神，训练孩子走当行的道，赶除本性里的愚蒙。奉献儿女的人，自己首先要以身作则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人若一面教养孩童，一面自己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实际上是一面建造，一面拆毁。二，教养孩童不只是给孩子讲圣经故事，让孩子背诵金句，也不只是带孩子上教会，找一些好老师，而是为孩子建立温暖和睦的家，自己在家中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代表一切日常琐事，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比喻化为生活习惯。好的家庭与坏的家庭都会影响人的一生，好的习惯和坏的习惯都会成为人的第二天性。习惯可以是个魔鬼，也可以是个天使，它能让你习惯于不假思索的行善或作恶。 三，教养孩童不能依靠事后亡羊补牢，而是越早越好，因为预防坏习惯比改掉坏习惯容易得多。一分预防胜似十分治疗，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。四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并不是给孩子立下条条框框，也不是帮助孩子选择理想职业或爱好。道原文是单数，神的百姓当行的道只有一条，就是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。好牧人都是在前头走，父母若要使儿女走当行的道，自己就应当亲自领着他们走，不但要让孩子知道走哪条路，还要让孩子看自己怎样行走。孩子是神放在父母生命中的门徒和镜子，随时观察父母的每一个生活细节。父母若口头敬畏耶和华，生活中却没有心存谦卑，只会让孩子学会虚伪或逆反，不但不走当行的道，反而更想尝试不让他走的乖僻人的路。五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原文也可以理解成按着他的样子，但一至十六节的上下文都是以神为中心，并不是迎合人的本相。箴言强调的是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？所以不管孩子的天性爱好如何，一律需要被管教被纠正，才能直走当行的道。走当行的道最有效的方法，就是用管教的杖赶除孩子心中的愚蒙，让他熟悉那条通往地狱的道路，并且条件反射地远离他。过分强调个性独特，常常会掩饰诡诈，制造更多的荆棘和网络。过分强调适合孩子，常常会喂养肉体，最终走上乖僻人的路。因材施教只是赶除愚蒙的方式不同，而不是迎合孩子愚蒙的天性。人天性里的愚蒙会污染一切学到的知识，以致学问越多，作恶的能力越大，最终是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六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，也就是始终远离死亡之路。神并没有应许敬畏神的人在当行的道上不会软弱跌倒，但却应许一路引导管教。因此，真正敬畏神的孩子，绝不会出了家门就离开神，头发花白才回头，而是一人虽七次跌倒，仍必兴起，始终不离开当行的道。正如主耶稣所应许的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，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七，最后这节经文在本单元的语境中强调的是人当有的选择，而不是具体谈论怎样教养儿女。今天许多人只熟悉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，却不明白管教的必要性，也不懂得怎样用杖管教，怎样正面引导，既不理会教养的关键在于管住口舌，也不关心教养的方法和教养的守则，更没有熟读箴言，把整卷箴言都当作教养的内容，这样的教养当然难以奏效。但许多人并不反省自己，却质疑这句经文，这真是人因愚昧自毁前途，他的心却埋怨耶和华。富户管辖穷人，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，撒罪孽的必收灾祸，他逞怒的杖 也必废掉，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，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。七至九节是一组平行句，主题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。富户管辖穷人，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，指穷人若借贷不能偿还，结果就要卖身做债主的奴隶。神并没有让百姓无偿帮助弟兄，而是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就明确规定要以借贷的方式帮助弟兄，并且可以收取当头，甚至允许欠债者卖身为奴，好让百姓学习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。神对全体百姓的恩典都一样，泉水是赐给所有人分享的，但水罐里的水却只属于取水的人。因此，当神所赐的环境相同时，每个人是成为富户还是穷人，都是人自己选择的结果。虽然神按照自己的主权允许富户管辖穷人，但富户也应当知道自己和穷人一样，都为耶和华所造，彼此都是弟兄。富人环境中的每一个穷人都是神给富人的一面镜子，也是给富人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的机会。因此，不但穷人有责任承担选择的后果，富人也有责任承担选择的后果。撒罪孽的必收灾祸，他承怒的杖也必废掉，因为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，相反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，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，因为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赶出亵慢人，争端就消除，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。喜爱清心的人，因他嘴上的恩言，王必与他为友。十至十一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人当有的选择。神并没有亲自从他的百姓中间赶出亵慢人，而是让百姓学习做出正确的选择。赶出亵慢人，争端就消除，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。每个属灵的人都应当赶出自己里面的亵慢人，让圣灵来做主，教会团契里的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。人若愿意选择赶出自己里面的亵慢人，就是一个喜爱清心的人，内心的清洁必然会带出话语里的恩典。所以因他嘴上的恩言，王必与他为友。王必与他为友是形容赢得别人的尊重。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，却轻拜奸诈人的言语。懒惰人说，外头有狮子，我在街上就必被杀。淫妇的口为深坑，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。十二至十四节是一组平行句，主题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。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，却轻拜奸诈人的言语。神鉴察一切，掌管一切，但却允许懒惰人和淫妇说谎，然后轻拜他们，是要人通过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，学习做聪明人，不要做奸诈人。古代以色列的狮子很多，但不会出现在街上。因此，懒惰人说，外头有狮子，我在街上就必被杀，只是找借口不出去工作。但神并不揭穿这样荒谬的谎言，而是让人承担懒惰的后果。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，因为他手不肯做工。 今天，许多富有同情心的人却试图用权力的不平等来减少经济的不平等，以便建立人间天堂，结果却是增加了懒惰人的依赖性。依赖政府的人越多，这些人的选票也越多，所以他们讨厌一切能让减少懒惰人依赖性的事物。要让懒惰人依赖政府的福利，而不是依靠神，依靠智慧。淫妇的口为深坑，形容淫妇勾引人的话语犹如捕兽的陷阱，但神却没有填平这个深坑，而是让人自己承担行淫的后果，因为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。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。欺压贫穷为要利己的，并送礼与富户的，都必缺乏。15-16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人当有的选择。世人的教育理念，有的是把孩子当作需要被填满的容器，有的是把孩子当作需要被点燃的木炭，但圣经却认为，孩子的内心充满了需要被赶除的愚蒙。亚当的后裔已经全然败坏，所以天生就有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从小就会掩饰自己的诡诈。这种愚蒙会玷污一切学到的知识，若不先用管教的杖赶除，人的学问越多，作恶的能力越大。借用罗素的话，就是人生而无知，但不愚蠢，他们是被教育变得愚蠢。但是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，却没有代替聪明人来管教孩子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神的心意是让做父母的人与神同工。父母的三大责任是用管教赶除孩子心中的愚蒙，用诫命填满孩子的内心，同时自己不要妨碍孩子的成长。而圣灵的工作则是点燃智慧之火。因此，聪明人应当做出明智的选择，注意赶除孩子心中的愚蒙，而不是用各种借口来迁就肉体，掩饰失败。要知道，神必轻拜奸诈人的言语。杖代表纪律和惩罚，是管教的措施。有些人根据你的杖、你的肝都安慰我，使用了同一个杖字，认为杖是用来安慰羊、引导羊的，所以把用杖打儿子解释成用安慰和鼓励的话语来正面管教孩子。但是杖的原文泛指各种棍子，除了牧羊人的杖，还包括打破列国的铁杖、打人的棍子、神责罚人的杖，代表怒气的杖。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，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，并不是用安慰的话语对亚述进行正面管教。在箴言中，刑杖和惩怒的杖也是同一个词。管教的杖的意思很清楚，就是管教必须采取纪律和惩罚措施。16节的予与第9节的给原文是同一个词，前后呼应，对比了两种给。欺压贫穷为要利己的，并送礼与富户的，这种给不是因为爱人，而是为了利己，结果两者都必缺乏。因此，聪明人也应当在人际关系上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将食物分给穷人。这种给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而是爱人如己，结果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。 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，留心领会我的知识。你若心中存记，嘴上咬定，这便为美。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，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。谋略和知识的美事，我岂没有写给你吗？要使你知道真言的实理，你好将真言回复那打发你来的人。十章一节到二十二章十六节是所罗门的真言，二十二章十七节至二十四章三十四节是智慧人的言语。这些智慧人的言语可能是所罗门收集并修改过的，目的都是为了使人倚靠耶和华。知识原文的意思是知识、洞察力、智慧，与分别善恶的分别是同一个词，在圣经中也被译为知道、认识、明白。知识包括两个要素，首先是知道一件事，或者知道去哪里找，其次是懂得如何分辨。美事原文是双关语，也可译为三十。从二十二章十七节至二十四章三十四节，一共有三十条忠告，但很少有人喜欢忠告，越是需要他的人越不喜欢他。二十二章十七节至二十三章十一节与古埃及的阿门内莫普教会相似。三十在古埃及代表完整和完美，按照阿门内莫普教会的形式，十七至二十一节既是序言，又是第一条忠告。那打发你来的人，可能是指委派儿子做事的人。贫穷人，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，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，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。抢夺他的，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。二十二章二十二节至二十三章十一节是第一个单元十条忠告，原文每一条忠告里都有不可或不。二十二至二十三节是第二条忠告。城门口是古代集会、买卖、审判的公共场合。耶和华必为他辩屈，不是偏袒穷人，而是伸张公义，所以必夺取那人的命。倚靠耶和华，不是以为只有自己可以倚靠耶和华，而是知道别人也可以倚靠耶和华。因此，不能因为贫穷人没有势力，就可以大胆地欺压困苦人。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，不偏待人，所以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而不是倚靠耶和华行恶。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，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，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，自己就陷在网罗里。二十四至二十五节是第三条忠告。好生气的人、暴怒的人都是体贴肉体的人。人的肉体最容易被肉体吸引，与他们结交来往，很容易效法他们，放纵肉体，使自己陷在网罗里。倚靠耶和华，不是相信圣灵必会救我们脱离凶恶，所以主动大胆地靠近试探，而是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自己也尽本分，不要靠近试探。不要与人击掌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。你若没有什么偿还，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？二十六至二十七节是第四条忠告。击掌指认可协议，愿意作保。作保就是做担保人，对自己无法控制的将来做出承诺， 依靠耶和华不是自信的为欠债的作保，而是承认自己并不能掌握明天，所以也不能为别人作保。替人作保是一种盲目自信，借贷者若无力偿债，就要由担保者负责承担，很可能会超出担保者的能力，使他全家都陷入困境。神要我们对朋友和邻舍慷慨相助，若是真心救急济困，应该直接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，补他的不足，并要借给人，不指望偿还。你先祖所立的地界，你不可挪移。二十八节是第五条忠告。古代的地界可能以石头或树木做记号。以色列人的地界是先人所定的，是先人从神的手中接过来的产业。神管理着每一个拈阄人的手，通过拈阄决定了地界。人拥有的只是神所赐的使用权，所以不可自行改变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，只可以由子孙继承，不可以永久转让买卖。因此不可挪移地界，就是承认神的权柄，承认神是应许之地的真正主人。挪移地界的人必要承受神的愤怒。依靠耶和华不是相信神必开路，所以得陇望蜀，这山望着那山高，而是安心接受和享用神所赐的产业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罪性扭曲了人的判断力，使人习惯于眼高手低，互相攀比。如果所有的人都是贫穷的，那么所有的人都成了富有的。人的幸福感只不过是比较的暂时停止，而人的不知足则是因为高估了各种事物之间的差别，嫉妒高估了自己和别人的区别，贪婪高估了贫穷和富裕的区别，骄傲高估了平凡和伟大的区别，虚荣高估了卑微和荣耀的区别。依靠神的人是从日光之上来看世界，地上的一切区别就成了浮游和蝼蚁之间的不同。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？他必站在君王面前，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。二十九节是第六条忠告。他必站在君王面前，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，可译为他必侍立在君王面前，不在平庸的人面前，意思是可堪大任，被君王委以重任。依靠耶和华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让办事殷勤的人工作更加努力，更有信心，因为知道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所以只要我们爱惜光阴，就不必担心时间不够。我们若在神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将来神必让我们管理更多的事，享受他的快乐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 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